弟兄姐妹，来宾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无论你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代表教会诚挚的欢迎你，也愿主继续保守你的身心灵都得健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求你借着你赐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也求你使用我这不配软弱的器皿，让我不会成为你话语的拦阻。愿你的心意显明，也愿神借着你的话来赐福我们的教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感谢主，过去几年我有机会能够在教会当中分享信息。那其实过去几年当中，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要分享圣经当中的段经文那大家这段经文大概已经知道了，因为刚才那个领会姊妹已经帮我读了。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段经文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段经文当中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这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耶稣这么吩咐了，那我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就要在我们教会当中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我今天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有两个原因。那首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爱神爱人，而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爱神的榜样。那其次呢，那今天是我们教会第三季度的敬礼主日我们在座有两位姊妹马上就要接受敬礼，那有人受敬说明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结果。而耶稣在这边特别说，无论往哪里去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当我们在收获福音果子的时候，我就要来述说这女人女人的作为是正是合适不过。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一件美事，也是出自经文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件美事。那正道分几部分，那首先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是这个经文当中所讲事件的本身，并且就着当时的一些背景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是一件美事。那特别的是我想从主的大诫命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都知道最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可能但是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说，这条诫命是不是有点抽象？那我们怎样才算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呢？那这个女人膏主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那在第二部分我想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耶稣要门徒纪念这件事情，那特别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与福音有什么关系。那最后我想帮助我们一起来总结几点，那我们如何可以学习这个女人榜样，更好的来爱主。那首先我们来看经文那经文刚才已经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其中一段经文。那事实上呢女人膏主的故事在圣经四福音当中每一卷福音书当中都有一段记载。那如果我们要对整个事情有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把几卷福音书对照着看因为他们是相互补充的。比方说我刚才一直没说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但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心里已经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名字，就是玛利亚。那这个玛利亚的名字其实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的。那我有一张表格就是把四福音当中女人用香膏膏主的事情有些对比。那其实有四段的记载，四段记载并不意味着这是四件事情那有几件有可能是一件或者两件或者三件。那事实上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解经家认为就是一件事情，有解经家认为是两件事情，有人认为是三件事情。那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两次有膏主的事情。那我也是，这也是我比较倾向的看法。那如果我们来比较这四段的记载的话，其实路加很明显就发现路加福音的记载是非常不同的不管从时间地点，他们所讨论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那马太马可约翰他们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在耶稣即将受难的时候在伯大尼发生的 而路加福音根据上下文应该是加利利啊，耶稣事工比较早期的时候在加利利发生的，所以啊，我觉得比较明显可以看出路加福音记载是另外一件事情，而且他讨论内容是讲到我们如果一个人啊，就是赦免的赦免的多，他的爱也就多，那跟后其他福音书关于讲到为耶稣安葬等等都是不一样的。那其余三卷福音书当中呢，马太和马可的记载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两段经文记载是同一件事情。那比较有点争议性的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它其实记载的有一方面来说，它记载内容跟马太、马可有许多重复的地方啊，比方说他们都在伯大尼啊，都是逾越节的前几天，都有门徒出来责备说这是枉费啊，也耶稣也特别提到这都在这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提到这是为他安葬做的。那基于这些呢，我觉得约翰福音所描述的也是跟马太马可一样是描述的同一件事情。那但是呢约翰福音也有似乎啊表面上不一样的一些情况，比方说马太马可特别提到那个女人高的是耶稣的头，但约翰福音讲的是那个女人高抹的是耶稣的脚。那马太马可提到他是在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但这个人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约翰福音当中，但是约翰福音中出现了马大、拉撒路、玛利亚这三个名字，还有一些时间上似乎也有几天的差别，但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去解释，但是其实这些我觉得这些差别都是可以解释的。那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为什么马可高讲到是高耶稣的头，而约翰用就是抹耶稣的脚呢？那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一瓶香膏啊，一斤重，浇到耶稣的头上，那香膏绝对不只是停留在头上而已，那肯定会流到其他地方。所以很自然的，玛利亚肯定也会啊，就是说香膏可以流到身上，流到脚上，那玛利亚可以去擦。所以约翰他可能所描述的侧重点不一样，他更强调玛利亚的谦卑和对主的尊崇，所以他来着重的强调他是抹耶稣的脚。那如果我们把马太、马可和约翰啊，就是放在一起看，那我们就会在一些细节上就是看到他们是相互补充的。那比方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啊，就是说玛利亚在高抹耶稣之前，他首先是做了个动作，就是把那个玉瓶打破了。那有些牧师啊讲员他会比较发挥这一点。那其实这个细节呢只是出现在马可福音当中。马太马可没有提到这个女人名字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只有约翰提到这人是玛利亚。那有个原因呢，因为马太马可是比较早成书，当时可能玛利亚还在世，所以他们觉得不方便提这个名字。那另外约翰福音提到马大和拉撒路在场啊，然后也讲到那个屋里当时满了香气啊。那个关于香膏的价值呢，是马太没有记载，但马可、约翰都提到30两银子。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记载综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故事啊。那大概我可以帮大家描述一下啊，那时候大概是逾越节啊，耶稣来到伯大尼，那几天以后他即将在耶路撒冷受难。那伯大尼里面住着一个人叫做西门，他以前是长大麻风的，那或许耶稣已经医好了他，所以他请耶稣和他门徒去吃饭以表感激。那同住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一家也是被邀请啊。那马大一向热心服侍，所以他就在那里帮忙。那拉撒路前不久被耶稣复活，所以他也是被邀请和门徒一同在那边坐席。那当时的一个可能的就是习惯，就是说只有男人是被去坐在宴席上一同坐席的。那宴席到一半的时候，玛利亚就拿着一玉瓶的真拿达香膏进来了，他打破了瓶子，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他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香膏从耶稣头上流下来，到耶稣身上，又流到耶稣的脚上。那玛利亚就到耶稣的脚前，用香膏抹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香膏的香气充满了整个房子。但是那时候以加略人犹大为代表的几个门徒却对他颇为生气，他们认为玛利亚这样做太浪费了，这香膏本来是可以买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但耶稣这时候却称赞玛利亚，他告诉门徒玛利亚做的是件美事， 并且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然后耶稣也是跟门徒解释，玛利亚这么做是为他安葬做的。最后他又叮嘱门徒，将来普天之下去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啊，耶稣和他的门徒有极其相反的评价啊。门徒是义愤填膺，他们觉得这样玛利亚这样高祖实在是太浪费了。那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30两银子在当时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如果按照现在美国的工资水平来说，大概是5到7万美元，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那可能是他一生的积蓄。但是呢，这一生的积蓄往耶稣头上这么一倒，这几分钟以后，这所有的钱都没有了。所以从一般的眼光来说，这实在是非常浪费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的评价却完全的相反，耶稣称赞他这是一件美事，并且啊，特别嘱咐门徒要在传福音的时候述说女人所行的，以为纪念。那耶稣这个吩咐并不是随口一说啊，在他吩咐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强调词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那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其实福音书当中啊，也只记载了耶稣吩咐人去纪念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借着主餐要来纪念主的救恩。第二件事情就是主在这里吩咐要我们借着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来纪念啊。虽然圣经当中有其他一些人，他们也得了主的称赞，比方说百夫长的信心、穷寡妇的奉献，但是主特别吩咐要我们纪念的只有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那刚才讲到我们两件要纪念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表示的神对我们牺牲的爱啊，神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给我们救恩，他这种舍己的爱，我们需要去纪念。那第二件事情是表达是人对神恩典的回应，并且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这个女人所做的，她到底美在哪里啊？那有人可能初看这段经文觉得这个女人很愿意花钱，她花尽了一切所有的，一点都不保留给神。但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的话，其实她有更丰富的原因在这个后面，不只是愿意就是所有的给出去而已啊。那为了我们更好的体会这件事情的美，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从耶稣的角度来思想一下当时的状况。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以身为世人赎罪，而经过多年的预备啊，这一天已经很快就要到了。所以不难想象，当时耶稣他全身心所关注的就是他即将在耶路撒冷受难这件事情啊，这是他一个很大挑战，但是也是同时也是神荣耀最终的彰显。他要面对人的羞辱、门徒的逃离、十字架上的痛苦，甚至天父的离弃，他要面临死亡，同时却成就他在世上最大的一个使命。在那一刻，我想耶稣很希望他的门徒能够明白、理解并且支持他。但是他那时候耶稣身边人在做什么呢？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正在密谋着要杀害耶稣。犹大，耶稣的门徒，正在盘算着出卖耶稣。还有其他一些门徒，他们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正忙着争论谁伟大。在耶稣即将面对他生命地上生命最后也是最重要一刻的时候，似乎他是那样的孤独啊，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在那个时候，玛利亚他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耶稣解释说，他将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所以这表明了玛利亚他明白，他理解耶稣，他知道耶稣即将在十字架上受难，而且他不仅知道，他更是用他的行动作来表达对主的顺服、感激和尊敬。我想这是对耶稣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说是何等的安慰和满足。所以这件事情到底美在哪里？其实我们刚从刚才那种描述当中，我们也知道了，玛利亚不只是这个动作去做而已，她在做这个动作背后，她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原因在。首先，她明白了神的心意，并且她顺从神的心意，并且她来用她的行动来支持神的心意。那这就是一个爱神，一个人爱神的体现。那有时候我们 就觉得爱神，那到底什么是爱神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开口赞美神，是不是爱，就是爱神了？我们做教会做很多事情，是不是爱神了？那这些都可以是爱神的表现。但是爱神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些特征呢，是可能还不是这些啊。因为玛利亚在这儿并没有说任何的话，她甚至如果要比起做事的话，马大做的更多。那一个人真正爱神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从两方面，一个是从圣经的话来看，那个就是从玛利亚这个人他的例子来看啊。那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14:21，这么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证人，就是爱我的。那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爱神就是要遵守神的道。那一个人怎么才能爱神又遵守神的道呢？其实有几个条件。首先你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道是什么。所以这边特别讲了说，有了我的命令啊，这不只是说我拿了本圣经啊，就有我就有主的命令。那更多的说表达是你里面有没有主的命令。所以我们需要渴慕主的道。如果我们按照生命记6:5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来说的话，这可能大概是尽心的部分。虽然有时候很难分得很仔细啊，但是大概来分可能是尽心的部分。那我们有了主的道以后，我们要愿意顺服主的道啊，外面的行动来指里面的顺服。那这就是可以说是尽性的部分。那最后你需要在行动上遵循你的道，这是尽力的部分。那这我觉得是一个人真正爱主所当有的一些特征。我觉得玛利亚高主这件事情就是体现了他这几方面的特征。那这件事情是美事啊，不只是因为香膏很香啊，他很愿意香膏很香而已啊，那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美，那是因为这是一个人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的表现。那虽然整个事件当中没有显出任何的神迹异能，也没有非常奥妙的教导，但玛利亚这个看似简单动作却体现了他对主那种完全的爱。这就是最美的事情，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我想在神眼中最美的莫过于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那这件事情不需要我们有特别聪明，特别恩赐，特别的能力，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努力去行的。那我们需要我们下面稍微的分析一下玛利亚高主到底为什么体现了这几个方面啊，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提醒。那首先我们说玛利亚是渴慕主道的一个人啊。那其实我想说爱主其实和神的话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没有神的话是不可能爱主的。那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6:4-9这么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是大诫命在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那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会背这些经文，但是可能比较少留意后面的经文。那紧接着6:5他怎么说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当神吩咐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的时候，他紧接着就讲到关于神的话。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正确的态度，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我们甚至要把在无论行路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放在写在门框上城门上，并且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很显然神的话和你爱主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那我们来说玛利亚她为什么就是她是渴慕主道的一个人呢？那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她明白主即将受难了。那可能有些人弟兄姐妹好奇，就说这件事情有那么难吗？从一个方面说其实不难啊，就是说因为福音这件事情是耶稣明明讲过的啊，福音书当中至少有3次耶稣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在耶路撒冷受难， 而且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耶稣就跟他们这么说了。那似乎是不难，但从某一种角度来说似乎又是难的，因为在当时整个所有的人当中似乎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所以你听见主的道和你听进去主的道并且把主的道放在心上，这是不同的事情。只有一个真正渴慕主道人，他才会去听并且把主的道放在心上。那玛利亚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重视主话语的人，所以我们不稀奇她为什么可以把这件事情听进去并且记在心上。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关于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的故事。那时候耶稣在玛利亚家中做客，那马大在旁边伺候得很忙乱，而玛利亚却在那时候呢坐在主的脚前安静听到，以至于马大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但耶稣怎么说呢？他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这里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玛利亚她对主话语的态度，她把主的话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那这是一个尽心爱主，一个真正渴慕主的道的人他会做的。那有时候我们听神的道读神的话，其实有很多拦阻比方说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可能玛利亚她就需要去帮助她姐姐马大，可能很多人自然就会选择那么做。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就失去了听主道的机会。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现在社会有个特征就是忙碌我觉得我猜想可能比起过去来说现在肯定是更忙碌，因为古代社会的话，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往往晚上大家也没什么做事做了，可以休息。那一年四季可能春夏秋你可能都很忙但是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又可以放松一下。但现代社会因为大家科技的进步，我们半夜都可以工作，所以大家都天天的忙碌，从早忙到晚，甚至觉得把忙碌的事情是一件比较值得骄傲的事情，体现了你的价值。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忙碌，我们基督徒就很多时候就没有时间去读经几天不读，甚至觉得到了一定程度觉得不好意思不读了，你也是睡觉之前匆匆读一下刚好助眠就可以安心的睡觉。所以忙碌就让我们远离主的话，所以我们真正要去读的话，去思想神的话是有挑战的。那如果生活的忙碌不能改变，那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要效仿玛利亚的榜样。那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教授他上课拿了一个空瓶子，然后就是问那些学生说这个瓶子是不是满的当然瓶子是空的，大家都说。后来他就拿一些大的石块放进去，问这个瓶子满了没有有几个学生说满了。后来呢又放了些小石子就落到了那大石头的缝当中又问说满了没有，那更多人就说满了。后来他又拿出一袋沙子也放了瓶子里，所以沙子基本上把所有的缝隙都填满了。那教授问满了没有，那几乎所有人都说满了。那最后他拿出杯一瓶水，整瓶的都倒了进去。我刚开始听到这个故事，以为就是我们要我们学到功课应该就是时间里积极总是有的，生活当中有许多零碎的时间你可以去利用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利用起时间的碎片但其实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时间要挤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需要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那如果你先放进的是沙子，那些石头石子就没办法放进去，而那些是代表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那现代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本末倒置，我们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填满了我们整个的生命，而那些重要真正重要的事情却被挤出去了那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可能对一个一般人来说身体健康与家人的关系，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耶稣在这边说的很清楚，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需要把亲近神聆听神话语放在生活次序的第一位。像玛利亚当时一样，即使像马大一样去侍奉主为主服侍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即使那样，也不能拦阻人去亲近神，听领受主话的道。这是一个人尽心渴慕主道他所会有的一个特征。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真正的他听了道以后，他未必还会去，就是说会把这些道记在心上啊。那我觉得人的话其实蛮奇怪的，似乎啊，这个人的脑和人的心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器官啊。人东西在脑里面未必在心上啊，就像一个电脑一样，电脑有硬盘和内存嘛。有些你可能的数据在硬盘当中，但是只有到内存里头才能被这个电脑真正的使用。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对神的话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有时候会把神的话记在了脑子里头，但似乎呢，这个神的话并没有在我们的心上。那自从做了父母，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体会越来越深啊。小时候只是记得父母很啰嗦啊，长大做了父母就知道父母为什么会这么啰嗦。原因很简单，因为孩子就是你说的话，他不会放在心上啊。不是说他不知道，他就是不放在心上。我们家比方说孩子吃饭有时候用手抓，就经常就提醒说你不要用手抓，用筷子。然后毫不夸张说，有段时间是天天提醒啊，就是一顿饭可能要提醒几次。然后你问他，他记住没有？你问他爸爸妈妈你提醒过你什么？他能回答出来，很清楚回答出来爸爸妈妈说过什么。但是几分钟以后他就忘了，又开始拿手去抓。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对主话语犯的一个毛病，并不是说我们好像脑子里头没有神的话，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读经，我们听到我们会背一些经文啊，如果别人问你一些经文相关的问题，可能你可能解答得很好啊。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真正的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呢？比方说大诫命，我们都知道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大诫命是什么，甚至我四岁女儿她现在也会背这些经文了。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会在生活当中想起这句话呢？我会在生活当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会说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指导我下面要生活要做的决定呢？我们说实话，我们是很少很少。所以圣经在教导我们关于读神的话的时候，不只说你读了就好了，就像那个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他来说你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并不是说你一天读两章圣经啊，这就是 OK 了。那事实上，这是可能最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已啊。那在诗篇的第一篇也这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一个人读神的话和一个人思想神的话，他对神的话，就神的话在他生命当中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件事情我自己深有体会啊，因为我在读经班，我听读经班的课啊，有时候也自己教读经班。那不管是听课我还是上课，我都会去读圣经啊，因为在读经班的要求。但是你上课的时候，你不只是读，你还会去思想，因为你需要去教。但是很明显，当你教读经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同样的经文对你的生命的影响就完全的不一样。那一个真正尽心爱主人，他不只是听到神的道，还会不停的去思想，以至于他在生活当中可以很好的运用神的话，就像玛利亚一样，他在那个时候他神的话就出，他听到关于他听过神的话，在那个 moment 他就出来了。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关于那个就是我们尽心啊渴慕主这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来需要来顺从主的话。那一个人代表有神的话，并不代表他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啊。在外面行动之前，我们心里首先要顺服神的话。那玛利亚很显然她是顺服神的话，她照着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了，要去受难了，玛利亚就拿香膏膏足，为耶稣的安葬所预备。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啊，就死人是用香膏膏足，要用香膏膏的，就我要死了，你玛利亚就来膏他。很明显他是顺服了神的话，但其实顺服神的话，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并没有那么容易啊。那我们为了就说来更加清楚看到为玛利亚在顺服的不容易啊，他怎么是敬意啊，那我们可以把他跟门徒们做比较啊。 那首先我们跟门徒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玛利亚她没有自己一样，她没有把自己的那些旨意、自己的计划、想法、安排放在神的旨意前面啊。所以这是一个人如果要进一顺服神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不能有你自己的计划、想法不能放在神的前面。那门徒有一件事情啊，门徒在那个门徒，我如果读福音书，就会发现门徒经常争论谁为大啊，在。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就又记载他们在争论谁为大啊！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那这读这些经文，大家不觉得什么？如果去看上下文，你会发现，哎，在这节经文之前，耶稣刚刚跟他们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难了。”但是紧接着门徒就在那边争论谁为大，所以门徒有很多自己的ambition 啊，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自己的雄心壮志，以至于他们没有不能把神的旨意，不能把自己的目光 focus 在神的旨意上啊。但是玛利亚，我们很明显他没有，不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即使啊有个，就说即使你真正的去注重神的旨意，跟你顺服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你，因为有时候顺服神并不是容易的。其实玛利亚顺服神的旨意去为香膏膏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怎么不容易呢？因为就说我如果我们去跟玛利亚跟彼得来比较的话啊，因为彼得也是个爱主的人啊，但是当他听见耶稣即将在耶路撒冷受难，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其实很明显，我们很能体会彼得的心情，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亲爱的主去耶路撒冷受苦，而且一个人对主的感情越深，他越不愿意主受苦啊。但是当时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当彼得那种看似好的想法性情出来的时候，他反而是违背了神的意思。那我想玛利亚在当时也是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他是要顺服神呢，还是顺服自己天人的感觉？我觉得从他天人的感觉来说，他大概和彼得差不多，他不愿意我们的主去上十字架，但是他克服了，他没有让自己个人的想法喜好来拦阻他对神的顺服。这件事情真的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需要完全的舍己，让自己的情感意志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是他，我觉得他尽心爱主的一个体现。那最后我们也看到啊，他不单心里顺服神旨意，更是用行动来回应神的旨意。他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也是参与到其中，他来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一定会在行动上有所反应。那如果一个男生追求女生，如果只是口口声声说爱你啊，但在行动上没有一点表示的话，那作为姐妹的话肯定要当心了，因为你需要怀疑这个人爱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那玛利亚她用香膏膏主这个动作来回应主的旨意，表达了她对神的爱，而且她的表达呢是尽力的来表达，她没有为自己啊存留一点点的东西，她把完全的献上来，把一切的都献给主啊！这其实大家都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的一点。但是呢，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一点，就是说，其实爱主的时候啊，也需要抓住机会。你一个人爱神的心，你可以天天有；但是如果能特别向神表达你爱神的这种心意的机会，未必天天有啊。因为耶稣在这边说了句话：“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几天以后发生什么，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第三日又复活。那当时呢，有几个妇女，他们就要去耶稣去拿着香膏去膏主，但是那些妇女并没有膏到耶稣，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复活了。只有玛利亚她抓住了机会，把香膏预先的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爱主也要抓住机会啊。那这个机会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像这边说的，其实很多神的计划安排是有时间线的，那神有些计划是永恒的，但也有一些计划是时间线的，那如果错过了你就没有了。 那比方说耶稣这边的受难复活，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教会如果建堂需要奉献的话，那堂建好了可能也不需要你再来那么多的奉献。那比方说你在路上看见一个人，神感动你去传福音，那如果你错失了这样的机会，没有去顺服神，这样的机会可能也就错过了。所以很多东西，有些事情是有时间性的，我们需要抓住机会。当你心里又一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马上去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我们自己的人生生命也是有限制的。那人生短暂，我们真正能够更好的，就很好的在外面服侍主，向主表达，用我们的行动来侍奉主的机会其实也不多。我们需要抓住每一天生命的每一天的机会来向神表达，因为很有可能有一天你就有心无力了。那有些弟兄姐妹看他可能习惯等待，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事儿太多了有很多事情甚至我年轻的时候需要去完成，我的学业，我的婚姻，我的儿女总是想着等我把我这些事情忙完了以后，我有额外的时间，我就可以去侍奉主，去为主做工。但其实当你这样等待的时候，你那些真正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那主所要的是我们把那最好的献上而且是完全的献上，我们不要把那些残留的就是生命那些末日的年岁会献给神，所以我们要抓住，紧紧的抓住这样的机会。好，我希望以上介绍我们对玛利亚羔子这件事情的背后，它的为什么背后的一个动机原因能够讲清楚了。那其实虽然玛利亚羔子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美在神美眼中非常美，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提醒，对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如果你真正的去爱主的话，你是会有一些挑战的不只是说你爱主本身有挑战，另外就是说你其实会被人所误解和不理解在这边的时候，玛利亚羔子不只是犹大在那边指责，犹大指责我们或许不稀奇，但是其他门徒也是在旁边一同的非议所以一个真正尽力爱主的人他的行动往往是被人不能被人理解的。这也是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别人不理解主的价值，像犹大一样，玛利亚可以把32的香膏膏在耶稣头上，犹大30块钱就把耶稣给卖了这边30块钱其实和32两银子是不一样的，30块钱只是当时大概5个月的工资，32银子是1年的工资，但在犹大的心里面，这32银子，这耶稣还只值这30块钱。所以很不同人对主的价值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那对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知道主是何等的宝贵，他把一切甘心的奉献给神，他都觉得这不是浪费。但是在一般人眼里这是浪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以体会的。你比方你很爱你一个女孩子要跟她求婚，你买一个硕大的钻戒，在别人眼里这是浪费，那个钻戒以后基本上是用不上的。但是这个钻戒所表达的爱，你知道即使似乎暂时浪费的，但是对，因为你看中那个爱的人，你就知道这不是浪费。那从那个人的角度来说，也知道这不是浪费，因为这虽然这个钻石本身用不上，但是他所表达的是那是那种深刻的爱，在那人眼里是看为极其宝贵的。那第二原因就是爱主人他不容易被理解，是因为别人不明白神的旨意就像那些几个门徒一样，他们不明白玛利亚羔子是为耶稣安葬做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玛利亚在那个时候他因为知道耶稣即将受难，他就把香膏预先膏在耶稣的头上。而耶稣受难这件事情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着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说，你花多少钱可能有些像我中国比如说纪念十字建国什么等等，花很多很多钱，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嘛，你就是花很多钱。但是即使世界上你能看到最重要的事情，都比不上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重要。而玛利亚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把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你回头看的话，其实这香膏32两银子实在太值了，但是门徒不理解。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爱主的时候，他可能需要面对别人的误解。但是很感恩的事情说，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神看到了，神理解，神并且神非常宝 宝贵这样的人。所以耶稣在这边这么称赞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所显示的爱在她眼里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在哥林多前书的8:3这么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边知道不只说他真只是，因为全是神是全知全能嘛，神当然知道每一位神了，每一个人了。但是这边所讲到知道呢，是神纪念珍惜那些爱他的人。那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啊！我们很现在社会讲究流量，很多人想被人知道，但这边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被神所知道，被神所纪念。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知道这件事情，神知道我们。那其实爱我们这样爱神，是神很渴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到的一件事情。那神关心我们什么事情呢？可能不只是我们能力有多少，做了多少事情，更多是我们说，更多是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他。说当彼得耶稣复活以后啊，然后他在约翰福音21讲到他对彼得3次的提问啊，这是他即将升天之前他跟门最后就是跟门徒在一起，他问的那个问题，三个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说很渴望在我们看，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寻我们对他的爱。那解释完玛利亚高祖为什么是件美事，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就是爱主跟福音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很多我们平常不会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但耶稣却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耶稣吩咐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那其实这个吩咐背后乃是表达了神在福音背后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那要理解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福音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我们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觉得人福音就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人有罪，所以耶稣上十字架赦免了我们的罪，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得了永生，我们就进入神的国。那这个就是说 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福音其实不只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它也是要满足神的需要。那它有个更深的意义，就是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就说信仰并不是一套教义，一套新的行为准则，那是一种新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就是开始 很清楚，就是说它是信心，我们是以信心来开始这个关系的。但这个关系的结束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完全的爱。因为世上一切的关系当中，最亲密的关系、最 close 的关系、最美好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像世上就是夫妻的爱，最可能夫妻父母的爱，那些都是爱的关系，而且是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你爱神越深的时候，关系就越近。所以要你跟神的关系近，神要就是说那你就需要我们越来越多的去爱神，去就去越来越多去爱他。所以其实那所以福音其实所要带来的不只是那一刻的改变，而是要引领我们一生的去因着爱去追随他。并且呢，在一个人信主也不是结束，而是与神同行的开始。在同行的路上，神爱我们，我们也越来越爱神。这是福音所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当耶稣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这个女人所行的，告诉我们福音最终所带来的就是要像那个女人一样，我们好好的去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从这个爱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冰冷机械的，应该是热忱蛮好热忱美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省察一下我们的信仰当中是否失去了爱那如果失去爱，你的信仰就失去了根本。那基督徒有时候有两种偏差，有些人很喜欢感觉，所以他们喜欢听一些很好的诗歌，觉得感受很好但是他不重视神的教导，那似乎他们是爱神的，但其实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不是真正的爱，因为离开神的道就不是真正的爱。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会去遵循或者习惯性的 去遵循外面的规范，那圣经那些教导他们似乎都做了，但是里面却没有爱的热忱。那圣经当中的法利赛人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警戒。神借的摩西给了他们600多条律法，他们表面似乎都一一遵守了，但是律法后面的精髓，爱神爱人，他们却失去了，以至于他们的信仰成了一个死的信仰。那这样的人呢，虽然表面无可指摘，其实已经离弃了信仰的根本。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啊，在前面耶稣主吩咐约翰向七个教会传达信息。那其中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他怎么说呢？在启示录的2章2到5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主，从这个几节经文看啊，似乎这以弗所教会真的是非常好的教会啊，万事似乎都不缺乏。但主却紧接着责备他们，他说：“然而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那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戒，我们的信仰如何，你与神的关系当中是不是有真正的爱，你是否只是遵循了外面的规条，但是在一切在行动的背后已经没有那个爱的动力了呢？我们需要来思想。好，那讲完玛利亚她怎么爱主，那我们也需要来思想，我们怎么可以效法玛利亚的榜样来爱主。那我们怎样才能效法她的榜样呢？我快速的总结几点。首先我要明白这是主的命令，这不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说我可以爱神也可以不爱神，你是没有选的，因为神的命令呢说你要去爱他，并且我留意说神不只说爱他，那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神所要向我们的是完全的爱。所以当他再问彼得的时候，他不是说彼得你爱我吗，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神呢是要把他放在那神所要得到是我们完全的爱。在马太福音10章37节也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中间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是爱主的，大家不用谦虚，爱主的，但是为着这样的爱向主献上感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那我们的目标不只是爱主而已，而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他。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其第二点，我们需要晓得这是 新生命的自然能力。那有时候讲到爱主，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出来，确实没错，我们做不出来，但是感谢主已经把我们爱他的能力放在我们中间。那个新生的婴孩，天生会吃奶，那一个属天的新生命他有爱的能力。那加勒太书提到圣灵的果子，第一个特征就是仁爱。在约翰福音8章42节这么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所以爱神和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分不开的，当你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你的爱也会越来越深。第三就是我们需要让我们从神读神的话出发，前面已经讲过爱主和主的道是密不可分的，那真正的爱神要从了解神的心意开始，你不需要自己，凭着感觉去做那些事情，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再去做，那才能是真正的爱神。那没有神的话，你的爱就失去了根基。第四，我们需要在弟兄姐妹中间操练爱。那有时候爱神是比较抽象的，但有一样我们可以实际来操练的，就是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虽然我们刚才说了爱神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但是神的命令当中有一条是被特别点出来的，就是爱弟兄。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章16节这么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同一卷书4章20到21节说，人若说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借着爱弟兄，我们可以很具体的来操练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爱。第五点，我应该多思想第五点，我们应该多思想 主的性情、恩典和慈爱。那爱神有时候其实比爱人更加容易，因为人是不可爱的，我们，但神是全然可爱的。如果你越了解一个人，你可能越恨他，越讨厌他。那我们中间很多夫妻反目成仇，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当我们越了解神，我们就会越爱他。所以一个人，当他越多的思想主的荣美、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我们就容易，更加容易去爱他。在诗篇的116篇第一节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当明白主的作以后，他就更容易爱神。在约翰一书的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理解神怎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爱神。就像那个在路加福音那个高祖女人一样，她知道赦免的多，所以她就爱越多啊。所以我们需要来思想主的性情、恩典和慈爱，他的救恩。那第六点，我们需要谨慎世界和钱财的影响。那爱神一个最很大挑战，可以说是最大条件，就是世界和钱财。当我们心被一样东西所占据的时候，那神的爱就，我们爱神的心就不能在我们里面。在约翰一书的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是马门。那其实我们天生的很容易被这世界所和钱财所吸引，但是我们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当你心里被那些东西占据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好的爱神。第七点，我们需要以行动来体现。那爱主是要从心里出发的，但是呢，不只能停留在心里，我们最终需要在行为上体现出来。没有行动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在约翰二书的1章6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在行动上来遵守神的命令。那很多神的命令我们都是清楚的啊，但是我们需要在行为上真正的反映出我们对神的顺服，不管是奉献、服事、传福音，这些都很清楚是神的命令。所以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行为一起来爱主。好，那在结束我正道之前，我们最后再复习一下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如果在座啊，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希望与主、与神开始这段爱的旅程的话，你首先要以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救恩。那有几下几个步骤啊 ？A、B、C。第一就是认罪，第二就是相信，第三就是宣告啊。当然，这样现在讲的比较抽象。那如果你想对这个有更多了解的话，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下午的敬礼啊。有两位受浸姊妹，他们会做他们信仰这个信主的见证，你可以更好的来了解人如何怎么得救啊。那得救以后有四件事情啊，这四件事情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但其实这四件事情的话，也是我们爱主的一个基本操练。我们需要去顺从主的命令，接受敬礼，顺从主的命令去敬拜神。我们需要去读神的话，了解他的心意。我们也需要在团契当中来操练爱。所以这不只是，再次说，这不是你外面去做这件事情而已。在做这些事情的背后，那是让我们更好去爱他。好，最后我也祝愿玛利亚这样的美事能够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发生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那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爱的香气，讨主的喜悦。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哈，让我们能够看到玛利亚高主的榜样。但是对比玛利亚，我们所做的还是非常的不够，所以求主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爱你。这是你的旨意，虽然我们都是软弱的，主啊，但是愿你旨意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也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更多的去爱你。愿我们的爱能够让你的心满足和喜悦。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